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加拉太书到了第五章的下半个部分哈、啊。昨天和哥菲牧查经啊，有给我很多的帮助。保罗一直在加拉太书前四章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信称义。靠行为有很大的风险啊，有很大的危险啊。我们得救不在乎行为啊，不在乎律法，而在乎信靠。那信靠什么呢？啊，不是信靠我可以自己做得更好啊，而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信实啊。因为上帝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啊。这句话什么意思？上帝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可能听到以后你会很失望，因为如果你做得更好，上帝不会因为你做得更好而多爱你一点；如果你做得更差，上帝也不会因为你做得更差少爱你一点。这就是上帝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如果上帝的爱是有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靠我们的行为多博得上帝的喜悦啊。这句话听上去是会有一点的沮丧啊，但是保罗接下来就开始啊讲为什么会这样啊。在神本圣经，刚才主席讲到说天地啊要废去啊，但神的话却不废去啊，就讲到耶稣基督的信实啊，上帝的应许是永远不变的，所以我们信靠的是上帝的信实，耶稣基督的信实啊啊，千万不要信错了啊！你不要相信你的丈夫会更爱你哈、啊，你也不要相信你的妻子会更顺服啊。这些可能会啊，也可能不会。但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信实？什么是上帝的话不会改变呢？上帝在这个圣经当中讲的，你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这句话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句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9章啊第六节。所以我们要相信的是什么啊，这个很重要啊。要相信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啊。因为圣经说凡事都会互相的效力啊，叫让爱神的人才能得到益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们信不要信错了。我们信是要单单的凭着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实啊。基督徒不是因为有了好的行为可以得救，但是在这个加拉太的教会的假教师啊，在传一个假的福音啊，传一个假的福音。他说光信是不够的，你们要加上行为啊，你们要守律法，你们要受割礼。我看到这幅的话，我想这幅画我给你们看了好几遍了。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啊，这幅画很美，但是它为什么不是双眼皮的？你们还没有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蒙娜丽莎的没有眉毛，没有眉毛的。那么如果说给他画上个双眼皮，给他画上一个浓黑的眉毛，会不会更漂亮啊？是不是啊？那这幅画就一文不值。保罗一直在讲这个问题，你们不要把福音的内容随随便便的去改变。假教师教导的是错误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读经的时候很重要啊。有的时候我去小组读经啊，读经的时候是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生命的粮，但是要注意啊，不能乱读，不能突然之间啊，我读出一个亮光出来啊。这本圣经已经几千年了，有不断的有学者在研读啊，有很多的释经书啊，我们去可以看啊。如果哪一天你突然之间读出一个新的亮光出来，我告诉你，多半是错的。正确的读经啊，正确的教导才能带出正确的应用。所以 基督徒读经很重要，我们每天都要读经啊。上帝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属灵的粮食就是说，我们只有读上帝的话才能够慢慢的长大，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路上的光就是你看到路上有光，你才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才可以走到正确的一个终点啊。脚前的灯是，如果你脚前没有灯，你在虽然你有目标的时候，你会被脚前的那些坑坑洼洼啊，那些石头绊倒啊，跌倒啊。不读经，我们属灵的生命啊不会成长，但是乱读经，我们就会读错。保罗说你们信错了啊，保罗在教导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也说到啊，我们要按真理分解真理啊，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一个基督徒来参加主日学啊，来参加小组的查经是很重要的。当然你在家的读经很重要啊，但是你如果说一直一个人在家里面读经，你很容易啊读错经啊，读错经就会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啊。最容易发生的危险是拿着经文啊为自己的这个观点啊站台啊，带出啊错误的应用啊。保因信称义啊，这个特别重要的我们的神学的观点，保罗在这里一直在强调啊，他花了很大的笔墨，在前四章一直在告诉加拉太的信徒，你们不要听那些假教师的啊。但是保罗的书信从来不是停留在教导上啊，他的书信在教导之后一定是带出这个应用啊。那么什么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啊？从第五章开始，保罗就讲到这个问题啊。光懂得圣经的知识是不够的啊。耶稣说那句话叫听我话的人有福了，是不是？他说听我话的人又去遵守的人是有福的。在这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啊，保罗用两种特别强烈的对比啊，一种是败坏的行为，一种是圣灵的果子。保罗在这里用肉体的情欲这个词啊和圣灵的果子来做这个强烈的对比啊。在保罗在一开始的这个段落里面就说，我说啊，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啊。因为他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啊，使你们不能够所做愿意所做的事情啊。保罗在这里把情欲跟圣灵完全的放在了一个对立的面啊，我们的肉体跟上帝是完全对立的。这保罗读经完全都是有根据的啊，因为在圣经当中啊，肉体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就是在创世纪啊，当人犯罪之后啊，犯罪越来越大之后，上帝要毁灭人类啊，用洪水毁灭人类的时候，这个肉体这个词是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啊。当人在世上越来越多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到人的女子美貌啊，就随意的挑选起来为妻啊。这个时候上帝说了这句话，他说神人既然属乎血气啊，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人既然属乎血气啊，在新一本圣经翻译成人既然是属乎肉体，那么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啊。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肉体这个词啊。有的译本翻译成血气，有的译本翻译成肉体。如果你是属乎肉体的，那么神的灵就不住在你的里面啊。圣灵跟肉体的对立面啊，在这里就被确定了。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他也讲过啊，他说在我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我的肉体完全没有良善。然后保罗说我的肉体是卖给罪的，所以保罗说我真的苦啊，我真的苦，我是想去行善，但是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去做的恶，但是我却去做了。在这里保罗强调的是我们的肉体要带出的私欲是不能够带来行善的能力的。接下来保罗就列举了这个 肉体啊情欲的事所带出来的这些的私欲啊，新译本圣经翻译成肉体所行的啊，肉体所行的。那在这个里面一个清单里面啊，有的译本是15个啊，有的是16个，后面加上一个凶杀。啊，大体分成四种啊类的情欲啊，啊，前三个就是性的啊，这个情欲这个词很容易让人想到的就是性的犯罪啊。第二类就是宗教的啊，信仰上的啊，拜偶像邪术啊。最长的一个清单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啊，人际关系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啊，仇恨啊，增进啊，恼怒啊，结党啊，纷争啊，这些。那最后两个是个人生活方式的啊，醉酒荒宴啊。讲到这个，保罗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淫乱啊，一个是人性上面的淫乱，一个是属灵上面的淫乱，带出了很多人的问题。我们去看保罗列举的一些犯罪的罪状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通常把性这一个类别通常都会放在第一个部分，可见保罗对这个性的犯罪的一个重要性啊。我们刚才看的创世纪的这个上帝要毁灭人的时候也是性上面的犯罪啊。通常这个性啊这些啊，通常我们在教会很少讲啊，不太容易讲，但是性是对人最大的诱惑之一啊。有三个诱惑啊，听过一个说法，有三个诱惑，就是我们 DC 的医疗卡 MSP 就是money， M 是钱 money，S 是性 sex 啊，然后P 是 power 啊，金钱、性和权力是人的最让人跌倒的三个诱惑。希望我们的医疗卡也能治这三个病啊。奸淫这个词比较难听，我觉得啊，奸淫在希腊文叫 fornio， 它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和娼妓发生性关系。那这个词在后面就在保罗的里面书信里面就后来泛指就是一切不正当的性的行为啊，包括婚前的和婚外的性的行为啊，这些我们都没有的啊，我们基督徒都很圣洁，没有的。第二个词叫污秽啊，这个词呢讲就是它的原意是就是不洁净的比较肮脏的关系啊，也是指向性的方面的，不一定是性的行为，但是不洁净的，比方说什么呢？比方说有的人喜欢看那些不洁净的录像啊，网络的视频啊，色情的电影、色情的，或者说讲黄色的言语、黄色的笑话啊，这个就是归在这个污秽这一类啊。第三个词叫邪荡啊，邪荡的话呢也是指性的方面，就是那些行为没有受到规范的约束啊。这个词主要是就是说讲到一个羞耻啊，一个人的没有一种羞耻感啊，在公众的场合做一些不得体的事情啊，比方说什么呢？比方说穿着你的穿着过于的暴露啊，所以姐妹穿着不要太暴露啊，这样会让我们弟兄有这个诱惑啊，进入到这种试探当中啊。保罗用这三个词啊来形容人在性上面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靠自己能战胜吗？靠自己的意志可以控制吗？我告诉你啊，靠自己一定会失败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在这个方面的犯罪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没有底线，所以他 靠自己是没有用的，靠谁？靠老婆啊，靠老婆有用啊，靠老婆也没有用。你以为你老婆天天说你，有用吗？为什么没有用啊？我们要知道这个肉体的情欲出自于哪里？这些的诱惑出自于魔鬼撒旦的诱惑啊！你要知道你的对手是谁。魔鬼的诱惑加上我们肉体当中罪性啊这一个方面的配合啊，所以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去战胜魔鬼的啊。连保罗都说，我所愿意的我做不到，但是我不愿意去做的那些恶的行为我倒去做。这么属灵的保罗都没有办法啊，所以保罗说我真的苦啊，他从心里面他不想做啊，但是肉体。然后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要死的这个肉体呢，这个身体呢？魔鬼是很厉害的啊，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我看一个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动画片啊，一个动画片那个讲到一个老鼠的天敌是什么？是猫啊。但是老鼠碰到猫它是有机会活下来的，如果它跑得够快，他看到这个猫够好，然后他找到一个小的洞，他就钻进去，然后猫就抓不到老鼠了。那个动画片那个蛇，就像我们圣经里讲到那个引诱亚当夏娃犯罪那蛇啊，他跑的肯定没有老鼠快啊，所以老鼠根本就不怕他，反正你跑的也没有我快，你也追不到我。然后他就看着那蛇，蛇他也知道跑不过他，然后蛇呢就这样站起来，就蛇站起来就放到左边，然后老鼠也放到左边，然后他放到右边，老鼠也放到右边，他放了几次那老鼠就晕了，摔在地上。魔鬼就是这样子，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所以保罗接下来说，我真的苦啊，谁能脱离我这取死的身体呢？啊，保罗接下来说，感谢神，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我就能够脱离了。靠着自己，我们胜不过魔鬼的；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胜不过肉体的私欲。但是，啊，因为这个是罪的，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可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人都会犯罪。人都会犯罪，只要你是人，一定会犯错。认罪悔改，当然最重要。然后呢，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改。我真的苦啊，可以吗？靠自己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没有第二条出路。所有你遇到的诱惑，所有你遇到的困难，没有第二的出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啊！因为这个是圣经讲的。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处理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什么是一个好的处理？当你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处理完之后，如果人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啊，那就是一个好的结果。不是说我们不能去责备啊，不是说我们不能去批评，当然这些都是需要。但是如果你责备了，如果你批评了，让这个人远离神，这样的处理的方式不是神所喜悦。凡事互相效力，让人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人得到最大的益处就是发生的事情以后，让我越来越爱神啊！我刚才跟孝梅在谈论这个问题，我说一个好的处理的方式，他们以前的这个，他们不是我们教会的，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处理完之后，如果那一位的弟兄他越来越爱神啊，那一位的姐妹他越来越爱神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处理的方式啊。作为一个传道人，知道。更是应该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把弟兄姐妹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你们遇到事情，你们来找我， 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你们找我牧师能做什么呢？牧师什么也做不了。你们没工作，找不到工作，我也不能给你们工作啊。你们生病了，我也不是医生，我也看不到你的病。你家里吵架了，我也不能让你们，你的丈夫更爱你，我也不能让你的妻子更听你的话。但是我告诉你，不是，我不是叫你们不要来找我，我特别盼望你们来找我。我特别希望就是你们来找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能做什么呢？我能为你们祷告啊。所以当弟兄来找我啊，他说我有这个的祷告的需要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动啊，我就特别的开心，因为他想到的就是把自己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虽然我不能为你们解决问题啊，但是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祷告啊，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分享上帝的应许，分享上帝的话，我们可以一同的分享，一同的安慰啊，一同的祷告，一同的回到上帝的面前。你突然发现，哎，你的问题解决了。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是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工作，把人带到教会，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教会啊。所以当我们的启发课程开始的时候，当我们哥菲牧小组在做这个羽毛球施工开始的时候，当我们要去做 UBC 的学生施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啊。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习信靠神啊。保罗在列举了这个新的犯罪啊，这个之后啊，然后讲到的就是属灵的淫乱，肉体的淫乱，然后带到属灵的淫乱，拜偶像、邪术啊。今天我们不能每一个的类都能讲那么多啊。列举的最长的就是人际关系啊，很多的啊，很多的就是人际关系的啊，蓝颜色的仇恨啊、尊敬啊，异端呢，这里面这个词呢啊，特别解释一下，就是说不是说我们讲到的这个信仰的。这个里的异端就是说我坚持我自己的观点，我不会被其他人的观点所改变啊。这里的异端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一段的经文呢，基督徒读完以后会很恐惧的，因为他保罗在后面讲的这句话，他说行这些事的人啊，不是靠圣灵行事的，靠肉体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够承受神的果。奸淫我们肯定没有，污秽也没有，邪荡也没有，偶像也没有，但是后面我们看到仇恨、恼怒，我猜很少人说我也没有啊，嫉妒，行这些事的人就不能承受神的果啊。这承受神的果在新约圣经的意思就是进入永生啊，就是最原本的意思就是就不能够得到亚伯拉罕的救恩啊，不能够得到永生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查经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这个行这个事的行这个词在这个原文当中的意思是现在的形时态啊，是一个动词，是一个主动的语态，现在式是一个阳性的动词。他要表达的就是说，当人不断的持续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啊，那么他就不能承受神的果，是一种习惯性的生活模式。所以在英文圣经翻译的就让我们就更多明白，他说who live like this， 这个人活着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的人啊，如同在创世纪我们讲到肉体的时候，这些的人随意的挑选女子啊，看到漂亮的就娶过来，随意的挑选啊，上帝说你如果没有他的干预的话，这些人永远的就这样犯罪下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没有，缺了一样东西，缺了一样什么东西？他缺了一样圣灵的提醒，所以他才会永远的活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当中。所以保罗在之后他就提到了圣灵啊，跟肉体所站在对立一面的圣灵。 保罗讲完这个情欲的肉体之后，他就讲到如果说我们要得胜，只能够靠圣灵啊。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都是一个人特别好的生命的品德有的人说是圣灵的九个果子有的人说是一个果子，因为在原文当中这个果子是单数是单数的阳性。九个果子，我记得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人的微信名就叫九个果，九果是吧？九果，然后他的儿子名字叫小果，小果子，可能是他对自己的一个盼望无论是九个果子还是一个果子我们看到保罗放在第一位的永远都是爱，以爱为首以爱为帅当爱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这些事情就比较容易处理如果不是以爱开头，那么这个事情做得再好都没有功效。保罗一直在这样讲他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他不是说你不要去学知识然后后面就唯有爱心可以照见，如果没有爱，你的知识就可以成为嘲笑人家没有知识的一种行为如果没有爱，你的知识你就变成标榜你多有才华的一种行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后面他又举了两个例子是让我们更加不能够明白的。他说我如果将我所有的财产都能够周济穷人我又用我的生命为别人去焚烧，但是如果没有爱仍然与我没有益处。怎么会一个人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给别人却没有爱，会不会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帮助别人也是可以没有爱的这里讲到的这个仁爱用的是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叫 agape 这个词，就是像上帝那样的那种爱，圣洁的、牺牲的，不是用爱来做叫什么叫挂羊头卖狗肉用爱来做幌子做幌子。这个世界就是很多人就是用爱来做幌子。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如果你没有结婚的话如果你已经结婚了，那就是一个骗子如果你是一个结婚的人，你说我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那一定不是爱不能用爱来犯罪不能用爱的幌子来犯罪有的解经书根据这个原文，因为这个 fruit 这个果子是单数那他认为圣灵的果子就是爱，那爱这个仁爱带出了其他的果子，有爱就有喜乐，有爱就有和平有爱就有温柔，有爱就有忍耐，有爱就有恩慈保罗在那个另外一个哥林多前书也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有爱就有一切agape 仁爱，有了上帝这种爱带出的喜乐是一种人生的一种状态，喜乐在你的内心的生命当中的一种自然的流露，和平有了爱你就会有和平，你不会跟人吵架吵得不可开交和平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平安，这种平安来自于你对未知的将来的一种确定有爱就可以带出忍耐一种能力，一种你本来没有的能力，一种你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有爱就可以带来恩慈这个恩慈是不计较别人的短处就是不计算人家的，不计较别人的短处，不以人的软弱为前提仍然可以包容去接纳对方这个就是恩慈。信实，这个信实当然不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这里的信实是讲到人的一种行为之信在人的一种 品格当中的一种可靠性啊，你认为这个人是可靠的，这个人是比较可靠的，我可以啊信任他，让他做一些事情，所以这里的意思啊，爱能跟带出温柔，不是仇恨，肉体带出仇恨，爱可以带出温柔，温柔是指性情上的和顺啊，一种啊谦卑，一种受教啊，一种愿意去聆听别人的。温柔是一个人成熟的一个标志啊，爱能够带出节制啊，节制懂得自我控制，不容许外来的势力来驾驭你啊，不让环境来操控你的生命。所以保罗讲到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啊，盼望不至于羞耻啊。后面他就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上帝的爱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信主之后，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变得很好啊，突然我信主了，我受洗了，明天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啊。圣灵在我们当中所结出果子，这结果子是需要时间的，你种下一棵树啊，我们当地有很多人种果树啊，那果子很甜啊。星期三我们打乒乓球的时候，那果子很甜的，不是一天可以去成就的。你今天觉知了，感恩节受洗了啊，问题就解决了，夫妻就不吵架了吗？啊，夫妻还是要吵架的，但是通常受洗后前三天不会吵架的。啊，因为特别感动啊，我成为基督徒，我有圣灵啊，我不能吵架。过了一个星期啊，如果你不顺服圣灵的引导，你的生活很快会打回原来的样子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两个强烈的对，他要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核心是什么？一生都在做这个事情，就是肉体跟圣灵的征战啊，总有两股势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的肉体去选择善的时候，就有这个情欲的诱惑、世界的诱惑、环境的诱惑。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信主之后，当我们的肉体去选择恶的时候，我们有上帝的灵来提醒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最大的不同，我们有上帝的人来提醒我们啊，这次谁能够赢谁能够输，不是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我们依靠的是谁。如果我们靠的是肉体的能力、肉体的行为啊，我们注定失败。但是如果我们靠的圣灵，我们必定得胜。所以保罗在今天的经文的最后就提醒我们，他说如果我们若是能够靠圣灵得胜的，我们就应当要靠圣灵来行事。弟兄姐妹，我们啊都想赢啊，谁都不想输啊。我跟师母有时候吵架的时候，我都想赢的每次，但是赢的机会不多，就是。有的时候哪怕是跟最亲的人嘛，都不太容易认错的啊。有的人，我还听说过有。我们有一对跟夫妻，他说我从来没有一辈子从来没听他跟我认过错，从来不会认错的啊。就算说认错，他的认错也是很委婉的，听不出是认错，然后前面铺垫了15分钟，然后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已经认错了。有些人是从来不肯认输的，你跟我斗，我让你死无全尸。为什么呢？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以后你就不敢跟我斗了。弟兄姐妹，在信主之前我们是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但是如今我们有了圣灵，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就有了一种能力，可以不犯罪的自由。保罗说我真的苦，我所愿意的我做不出来，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保罗在经历这种挣扎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我们基督徒一生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一条啊，昨天我们分享一条死了的鱼啊，你把它扔到河里面，它就是会随波逐流的，水往哪里走，一条活的鱼不会这样。一条活的鱼，一条有生命的鱼，它才有能力会逆流而上。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挣扎，我恭喜你，你有圣灵在帮助你，你有的你的生命当中有圣灵在帮助你啊。如果你有征战，那么你不苦，因为你有圣灵。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我们所做的就是不要消灭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感动。你今天来教会，你听到神的话，你有一个感动，你不要消灭它。当你的心中有行善的意愿的时候，那么我请你去做。当你的心中有一个能力说我想跟我的老婆去认错，我想跟我的老公去认错的时候，那么我请你马上就去跟他说。当你心里有个意愿想跟你老公说我爱你的时候，我请你马上去跟他说，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因为那个能力是来自上帝的灵啊，来自圣灵。而当你的心中产生我想要服侍教会，我想要做一些侍奉的时候，我想要有一些奉献的意愿的时候，那么请你告诉教会，因为那个是出于圣灵的提醒。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而要被圣灵充满啊！我们的信仰背后通常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信主了，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得救了啊！的确，我们得救的时候，上面耶稣说你的罪已经完全赦免了。你心里的魔鬼已经被耶稣的能力赶了出去。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被圣灵所占据的话，我们会被另外的一样东西所占据，那个就是肉体的情欲。耶稣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你的心里的房间有污鬼住的，然后赶了出去啊，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但是你不让圣灵进来，后来发生什么？就是有七个魔鬼又跑了进去。这就是魔鬼的计谋，他晃来晃去就是让你跟着他晃，然后你就会晕倒。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没有第三种的可能性。耶稣也讲过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对我的。保罗在这说，你不顺从圣灵的那一刻，你就选择了肉体。保罗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应当靠圣灵来行事。有一对夫妻经常吵架，结婚之前爱得不得了，结婚之后经常吵架，太太总是抱怨丈夫不够爱她。丈夫说，我还不够爱你吗？我这样对你已经很好了，看你是怎么对我的，我这样对你就知足吧。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因着相爱走到婚姻当中以后，日子会过成这样？肉体所行的就是仇恨、记恨、恼怒、争竞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忍耐、温柔我就告诉那位姐妹说，如果你真的想让你的弟兄像那首歌说的每天爱你多一点，只有一个他，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你同他一同读经你同他一同祷告，你同他一同认罪，你同他一同来亲近神，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是若靠圣灵得生，就应当靠圣灵行事，这是使徒保罗非常简洁的指示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靠我们自己战胜不了肉体的情欲，只有靠着圣灵的引导，靠着耶稣，我们才可以得胜。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拯救我们的时候，你就赐下你的圣灵给我们，你也愿意帮助我们可以在一生当中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而是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活出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样子，帮助我们靠着圣灵来行事，来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